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39-46。《路加福音》22:39-46，我来读。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又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阿们。我们信仰最重要的骨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佛教是典型的自利宗教，自利宗教认为自己的觉悟和修行是通往救赎的途径。也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己的意可以得救。佛教的创始人佛陀本名并非释迦牟尼，他的本名是悉达多。韩国民族文化百科全书解释释迦牟尼是这样的：释迦牟尼是悉达多成佛后的法名，是尊敬他的人所赐予的尊称。佛陀的意思是觉悟的人，睁开眼睛的人。因此佛陀既是专有名词，也是普通名词。我毕业于佛教基金会的高中，在读高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每周要学习一个小时的佛经。课程从念诵心经开始。当然，尽管我没有刻意去背，但大约过了一年之后，自然就可以背下来了。在那堂课上，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是：“你觉悟了，就是佛。你觉悟了，就是佛。任何人只要觉悟了，都可以成佛。”这一点最好地表达了佛教作为自利宗教的特点。因此，没有释迦牟尼的佛教也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任何人只要觉悟，便可以成为佛。相反，基督教是绝对的他利宗教。基督教认为人从出生起就充满了罪恶的本性，因此不能凭借自己的觉悟和修行来达到得救。因此为了得救，必须需要一个中介者，神所差派的唯一的中介者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没有耶稣基督的基督教是不存在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属灵上的紧张感，让我们不要输去属灵的紧张感，通常来自于不足而不是丰富。 体质上虚弱的人，或者患有疾病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软弱的，因此出于本能，直到无法信靠自己。因此更加信靠主。这种信靠不仅会使我们在世上过稳固的生活，那么这种软弱不会成为任何的障碍，还会让我们盼望神的国度。此外，即使在经济上贫穷，没有什么才干和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自然就不会信靠自己，或信靠自己所拥有的了。因此就会尽全力，期望主的帮助和主的引导。因此在属灵上就会有紧张感。如果取得了什么成就，便告白这一切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身体上没有任何严重的疾病，相对健康，经济上以及才能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处。如果与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无法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在属灵上有紧张感。即使想与配偶更亲近，事情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希望与父母或子女建立更好的关系，或者感觉有障碍阻挡，或者与应该亲密的人的关系一直不很方便，都可能导致属灵的紧张感。因此，便可以认识到，完全接纳我，完全让我们值得信靠的只有神。此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存在的一些仅自己认为存在的一些特别的缺陷，当这些缺乏得到满足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愿，好像这样的缺乏应该得到满足，无论怎样祷告都没有得到满足，无论怎样流泪祷告，那么这些不足有可能无法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质疑神是否真正听到了我的祷告，神是否真的关心我的生活。然而不论是身体上的健康、物质、才能，还是人际关系，无论哪一方面如果有缺乏，这都会使我们不失去属灵的紧张感，都使我们可以更谦卑地服侍神。这一切都是神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神慈爱的工具，那么经过了时间回顾的时候，便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因此便可以更加深深地感谢神。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关注属灵的紧张感。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一天，然而即便如此，耶稣在他最后的时光当中还是选择与门徒们共度，因为他们需要继续传承神国度的福音的工作，他们需要继续耶稣来做这样传福音的工作。耶稣基督与门徒一起度过最后的逾越节晚餐， 然后前往克西马尼园。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已经详细查看了耶稣基督祷告的情景，了解了他为什么前往橄榄山，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园，为什么为了要到那里需要过基伦溪。我们还了解了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一种按照习惯的照常的祷告，是屈膝的祷告，是有天使借助力量要极其伤痛的祷告。今天的经文44节，描述了有关耶稣基督祷告情景的重要部分。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恳切祷告的耶稣，汗珠如同雪点一样滴下。1973年上映的一部名为《巴比龙》的电影，由史蒂夫·麦奎因出演主角巴比龙，以及由达斯汀·霍夫曼出演路易斯·德加，相信教友们可能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基于亨利·夏里埃尔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他的真实经历给改编成小说，并搬上了荧屏。1930年，亨利24岁。在巴黎的一家酒吧喝酒时，被指控谋杀了蒙马特地区一位酒馆老板兼警察卢兰·勒普提。尽管律师告诉他，因为没有任何不利于你的证据，你可能会无罪释放，但审判的进程完全不同。最终，亨利被判终身监禁。他在11年的期间里，他进行了9次的逃狱，最终成功了。小说《巴比龙》在韩国翻译成2卷，共有800页之多，因此电影只展现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的内容。电影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当巴比龙在被称为魔鬼岛的地方逃出来的时候，他离开了德加，一个人飞越海面。但在小说当中是3个人一同逃脱。虽然电影当中没有出现，但小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关于巴比龙在萨鲁岛的一间监狱里发生的事情。那里有一名死囚犯，以前是钟表修理工。他的牢房上的床头架上摆着30多个时钟。尽管他的年龄看起来并不算大，但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巴比龙试图与他交谈，但他不仅没有抬头，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于是巴比龙情绪低落地走出去，向其他人诉说了他与那个人的交流情况。事实上，人们对巴比龙讲了关于那个钟表匠的事情。事实上，他的年龄还不到30岁。他在皇家岛时被判刑，因与监狱的妻子有一段眼神交流，遭到了死刑的判决。在皇家岛犯下特殊罪行的犯人被一起囚禁在一间监狱里，然后每次执行死刑的时候会选择一两名被处决。 每周行刑者和助手们会在刑架上安装断头台，然后用断头台砍下一棵香蕉树，以确保断头台能正常工作。钟表修理工与其他四名犯人一起关在死刑犯牢房当中，他们五个都通过狱卒等待着通过他们辩护的方式获得减刑。然而有一天清晨，当断头台建立起来，行刑者突然朝钟表修理工冲过来，把他的双脚和双手绑起来，把他拉到院子里，然后他们把他的头放到断头台上，抬起了一把将要掉下来的刀。当时处于极度恐怖中的时候，监狱长出现了，他用大手电筒照射了一下，然后大喊：“停止，停下来。”那天要判处刑的并不是钟表修理工，而是另一个人。后来为钟表修理工辩护的狱警给司法部长写了一封信，称他的刑期不公平，最终他被减刑为有期徒刑。然而就在钟表修理工差点被处决的第二天，他的头发突然完全变成了白色。之后他除了修理钟表之外，再也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像这样的情况下，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处于极度的痛苦和恐怖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对人体施加物理压力，也可能对身体产生极大的影响。有一本书名为《重审耶稣》，这本书是由李斯特罗贝尔撰写的，他是一位出生于耶鲁大学的人，曾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对教会持高度冷漠的是无神论者。后来他的妻子先信了耶稣，他也开始信主，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采访了13位学者，探讨耶稣是否确实是救主的问题。那么那本书就是由他采访的内容为根据的写成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后来改编成了电影。我们教会在2017年12月31日新年夜礼拜上准备的时间里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在这本书当中，有关耶稣的复活是否值得相信的内容，作者与医学与工程专业的亚历山大·梅瑟尔博士进行了访谈。在他们的访谈中，有关于今天经文当中耶稣留下的血汗的部分，内容如下。李斯特罗贝尔说：“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耶稣发生了什么事吗？”亚历山大·梅瑟尔博士说：“则发生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与门徒一起上了橄榄山，确切地说是前往克西马尼园。正如你所知道的，耶稣在那里祷告。当时耶稣预想着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可以预知那痛苦有多么巨大，因此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是人，对于他来说这也是自然的反应。这时斯特罗贝尔打断了他，提出了疑问。怀疑论者听到这些会很高兴。福音书的评论，福音书中的描述耶稣当时的是汗珠如大雪点一样，但这不会是过度想象的结果吗？难道这不是福音书让人怀疑福音书作者记录的内容吗？梅瑟尔博士毫不动摇的微微摇摇头说：“ 绝对不是这样。这一点在医学上也被称为血汗症。血汗症是由血、汗液和症状的症三个字合在一起的，英文是 hydrostasis， 它是有形容血和汗水组合在一起的。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在极度精神压力之下会发生。当人们如果处于极度的苦恼或者心理压力的情况下，会释放破坏汗液当中的毛细血管的化学物质，结果少量的血会从汗腺中流出。耶稣当时的祷告可见是承担了如此巨大的痛苦。关于耶稣祷告的情景，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记录，希伯来书5:7，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通常有人说，耶稣在他的事工生涯当中有3次流泪。第一次是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虽然他们相信神，但他们却不相信永生，却对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他们也有些误解。对于这样的人，一些人面前耶稣哭了，这些泪水具体来说可以说是无声的流淌下来的眼泪。他的心感到苦闷，仿佛要破碎。虽然有很多话要说，但无论说什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听。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流的泪水就是这样的无言的流泪。第二次流泪是在被钉十字架前的5天，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们朝着耶稣喊何珊娜，何珊娜，何珊娜的意思是求主拯救我们。这样欢呼，耶稣看到这样的场面流泪了，这是大声的哭。福音书中只记载了这2次耶稣哭泣的场面，再加上希伯来书5:7，就是3次。这些痛哭和流泪是指在拉撒路的坟墓前流泪和朝着耶路撒冷大声哭泣的内容合在一起的痛哭和流泪。这种深切的哭泣和流泪，面对十字架，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流下了泪水。实际上，圣经上并没有提到克西马尼园这个地方。然而，在希伯来书5:7当中说，当他在肉体中的时候，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可以说，当他在肉身的时候。因此耶稣在他的事工生涯当中，不是只有3次流泪，而是按照习惯每次去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都有流泪。是什么让我们的主如此流泪呢？正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的邪恶和软弱，忽视真理和永生，对于病态的利己心和世俗的价值观，没有仰望神，只是盲目的奔向永远死亡之路，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耶稣每次祷告的哭泣吗？正因为如此，即使面对着极端的十字架之苦，耶稣 也没有因恐惧而颤抖，没有回避自己应当走的路，也没有自私自利的逃避。相反，他选择按照父的旨意行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这正是因为他没有陷入到困境当中，没有失去属灵的紧张感。然而门徒们的情况却与属灵上不失去紧张感的耶稣完全相反。45-46节如此见证，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与门徒们一同前往祷告，特别是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被带到了离耶稣较近的地方。然后耶稣对这三个门徒说，我的心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不要入睡。耶稣面对十字架的临近，深切体会到了内心的冲突和死亡的恐惧，因此也有感到惧怕。因此他要门徒们保持清醒，不要失去属灵的紧张感，希望他们也能够一同祷告。然而门徒们却没有祷告，而是在睡觉。原因是因为他们忧伤，因为他们忧愁。当一个年幼的孩子并没有如自己的心愿的时候，他们就会哭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他期望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家中的人们会来安慰他。然而如果没有人来安慰，可能就会感到惶恐，就会更大声哭。但是如果仍然没有人来，那他就会因为自己伤心的哭泣更加哭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听到任何的声音。这个时候如果去看，就会发现他已经在自己的房间或某个角落里睡着了。门徒们的情况与此类似，当耶稣在最后的逾越节之夜与门徒们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对门徒们说，我切切地想要在受害之前与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并且讲到了耶稣将要面对的苦难，并且还提到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也提到了将有人背叛他。耶稣说，彼得这个时候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苦，也是甘心。虽然他这样讲，但之前的情况和耶稣所说的话，让门徒们沉浸在痛苦和悲伤当中。在耶稣祷告之后回来的时候，门徒们都在睡觉。这个时候使用的希伯来语动词是卡斯伊度，它既有睡觉的意思，也有去世的意思。在犹太教会堂的会堂长雅鲁的女儿临死的时候，雅鲁到耶稣面前请求他医治。耶稣当时正朝着雅鲁的家走去，但是从雅鲁家里来的仆人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劳动夫子了。这是关于雅鲁女儿去世的消息。即将去世和已经去世绝不是同样的词。死亡是一切与一切都隔绝，从最后一次呼吸开始就不再呼吸了，也就不再是有人格的人格体，而是如同一个物品一样。这个消息 使雅鲁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而尽管如此，耶稣继续前往雅鲁家。当耶稣到达雅鲁家的时候，彼得、约翰和雅各这三个门徒以及那个女孩的父母一起走进去。耶稣对哭泣的人们说，不要哭，他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听到这话的人们嘲笑他，去世和睡觉因为绝不是同一个词。耶稣说的意思是，没有死，只是睡着了的。卡西苏，卡西度，这个词也用于表示属灵上的懒惰和冷漠。所以门徒们表面上虽然肉体上是睡着了，实际上内在是处于属灵上的睡眠状态，即他们本应该系好属灵上运动鞋的鞋带，但他们不仅没有系上，而且是松开了，并且甚至脱下了鞋子。然而彼得在表面上虽然看起来是在睡觉，但内心上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意思。使徒行传12章5到7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这里面讲的希律是希律亚基帕一世。希律亚基帕他下令让西比泰的儿子约翰的兄弟雅各使徒被斩首，这是耶稣的门徒当中第一个被处决的。犹太人为雅各被处决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希律亚基帕趁机逮捕了门徒中的代表人物彼得，并将其投入监狱。希律没有立即处死彼得，是因为当时正值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希律决定等节日结束之后再执行。希律亚基帕将军队分成四组，每组四人，轮流监视彼得。前一天晚上，就在彼得被判处决前，四名士兵当中的两人站在狱门外守护，另外两人则在狱内监视着彼得，将他的双手绑在自己的双手上，戴着手铐。之所以如此严密地监视彼得，是因为彼得以前曾在被监禁时在深夜中逃出监狱，因此这次监视安排的使得彼得无法逃脱或被人解救。然而主耶稣竟能从坚固的监狱当中平安地解救出彼得。主解救彼得出来，是以人无法想象的奇妙的方式，连彼得本身也难以想象，甚至认为这大概是幻想，不是现实。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强烈的可以感受到彼得他很平静的睡着了。彼得当时不是在酒店的房间里，而是在监狱里， 而且他的双手被绑在其他两个士兵的手上。尽管如此，他仍然在睡觉。于是主的使者唤醒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轻轻拍一下他的肩膀，他就可能会立刻睁开眼睛。但是主的使者却用力拍打了彼得的肋旁，才唤醒了他。这里拍打意味着强烈的击打，所以说明彼得深深的沉睡，主的使者以足够强度击打他，才能够唤醒他。彼得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能够如此平静的入睡，并不是因为他自暴自弃，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所有的一切有神的引导，有在神的主管当中。即使他可能会像他的兄弟雅各一样殉道，但他仍然在属灵上保持清醒，只专注于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能会出现让我们难以承受的一些困难，正如耶稣在克西马略一样，也有可能会有困扰已久的问题得到解决，心头的重担被卸下。此外，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像使徒彼得面临的监狱一样，被囚在某种束缚当中，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断困扰着我们，也有可能会像被在监狱当中释放的彼得一样，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无论我们的生活状况如何，重要的是我们要专注于那里，要在那里只专注于主，在属灵上要警醒。主耶稣战胜了世界，是我们生命的主管者，是我们生活的引导者，你相信吗？如果是的话，通过保持属灵上的警醒，我们也可以像主一样在世上得胜。这种警醒可以让我们专注于主的行动和主的引导。信心是超越了现实，专注于主，而不是看环境。那位战胜了世界的主，他总是通过在属灵上警醒的人来施展他的作为。主说，为什么你们睡觉呢？不要让我们失去属灵的紧张感，这一点也是主的心愿。我们一起来祷告。面对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无法承担的沉重的十字架，主耶稣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愿，而是按照天父的旨意，以神为目标，没有失去属灵的紧张感。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也求神不要我们忘记，即使在试探和诱惑面前，门徒们需要保持属灵上的警醒。无论我们的生活状况是像耶稣面临十字架一样，有需要解决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让心情感到郁闷，还是在平安的环境当中，都让我们以主为目标，保持属灵上的警醒。此外，就像在监狱当中的彼得一样，无论我们的生活是否想受到限制，面对生活当中的大小挫折，或者一切都安逸，无论怎样的情况，都让我们保持属灵上的紧张感，让我们与主同在。如此 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怎样的时候，都不失去属灵的紧张感。我们相信主通过没有失去属灵紧张感的人更新这个世界，使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能够成就真正的和平，活出新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